在布道会的开始，我们要向天上的真神献上我们的祈求感恩的祷告，请大家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爱让我们相聚在一起。感谢主，以着你的大怜悯临到我们台北教会，让我们过去这几天的布道会有许多的慕道乡亲朋友和主内的同龄，他们欢喜做工，带领慕道者来到主您的面前，聆听您借着您的仆人所阐明的生命之道。感谢主，让我们弟兄姐妹有做工的机会，我们也愿意再一次的把我们微薄的生命献给主，当作活祭，为主做圣工。我们也愿意竭尽我们的心力，为主传扬福音，因为这是主你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您的慈爱怜悯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过去众多的弟兄姐妹在罪恶当中生存，在这一个充满天灾地变的人生，我们如同一叶孤舟航向茫茫大海，我们在惊涛骇浪当中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在哪里，黑暗中我们心里是惊慌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途在哪里。感谢主，您爱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您爱我们，在我们众人还当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而死，第三日复活，成就了救恩。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人敢做，但是您却是在我们众人还在当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你的爱在此显明。你托付我们真耶稣教会要往普天下传扬福音，感谢主，台北教会我们吩咐主，我们遵守主你的吩咐，我们举办灵恩布道会，恳求主圣灵和真理继续带领今晚的布道会，让我们能够在圣灵中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彼此。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的生命是黑暗的，如果没有主耶稣，我们将来要去哪里？所以这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再度的放胆来传讲主您的生命之道，恳求主圣灵感动所有的与会者能够敞开心门，明白主您所阐明的生命之道，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出一颗温柔谦卑的心来领受福音真道种子的栽种，让我们能够开花结果，能够心存感恩，有一天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来信主归入主的名下，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愿意在这一个时刻再度的向您感谢祈求，恳求主继续以你的大怜悯来重生我们，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将来能够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预备存留在天上的永久基业。感谢主，我们愿意在此刻再度的向您祈求，求您垂听悦纳。哈利路亚，阿们。请坐。再度欢迎我们主内同龄慕道朋友来参加今天的布道会。那今天仍然是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所差派的林贤明传道来这边证道，之后是由我们台北教会的诗班来献诗赞美神，第三个阶段是由台湾总会所差派的张恩哲长老来带领大家祈求灵恩，那最后的介绍和工作报告就交回给我们的陈传道来完成今天的布道聚会。我们首先请林传道。
哈利路亚，亲爱的慕道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小弟连续有五天的时间，站在神的圣殿，神的讲堂当中，奉主的名来做见证，也奉主的名来见证圣经里面宝贵的道理。每次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中来分享主耶稣恩典，内心都非常的感动。我还没进入主题之前，我想来分享我个人站在这个讲台当中内心的感动，也愿神能够来纪念。我从小就信主，在我人生的经历当中，我亲眼目睹两幕对我的信仰有很大的鼓励跟造就的地方。我还记得大概我25岁的那一年，那个时候我还在部队里面，忽然间有一通的电话来告诉我说，我的祖母她即将要过世。所以听到电话以后呢，我就从士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明传大学后面那座山，我就从山上赶快跑下来。我很快的坐上当时的这些所谓的野鸡车，我就直奔回到我的老家，也就是我们云林县的一个叫做大德教会。我回到家的时候呢，我看到我们家族非常多的这些亲人围绕在祖母的身边，也就是说在弥留之前，大家在看着他，默默地在思想他过去与我们之间那种浓厚的亲情。在弥留的时候呢，他跟每一个人讲了非常多的话，其中有两句话对我来讲蛮深的感动，我记忆还是非常深刻。他第一句话说，就说我们家族啊，所有的兄弟姐妹妯娌之间一定要彼此相爱。接下来他还说，我们要把耶稣的衣襟要牢牢地抓住。这是一个微弱弥留的时候所讲的话，我记忆非常的深刻。而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想法，在人生的经历当中，他已经走到这个阶段，可是他所期待的，所要求我们这些子孙们能够来珍惜的，就是一个爱字，就是耶稣的恩典。这是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再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给我蛮大鼓励的一幕，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呢，也是我们这个大德教会呢第一个蒙受主耶稣恩典而来信主的，也因为这样，我爸爸这个家族一家四口呢，大家通通来信主。也因为这样，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或者邻近的村子，只要有亲戚关系的，就透过耶稣基督的见证，大家就来到教会来领受这份恩典。我的爸爸从小是一个非常健康很脆弱的人，但是因着耶稣的缘故，让他的生命有一些的改变，不单肉体得到康健，他的灵性也蒙主耶稣的宝血圣灵的恩典来救赎了他。他曾经跟我说，阿明啊，如果用我儿子的讲话说，爸爸跟他姐姐娘，爸爸只有一个，你都该友好嘞。我爸爸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阿明啊，我们过去呢蒙受主耶稣的恩典，他又不识字，我们说现实化一点，圣经打开白纸黑字，虽然偶尔在聚会的时候呢能够翻开这些林慧哲所讲的经节，但是没有读书就是没有读书，很多呢在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还是不能够完全看懂了解它。所以他期待在我们兄弟当中呢，应该有我应该有我，看看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心智来献身当传道。我那个时候呢还是在部队里面，而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在想，人生的路呢要到底怎么走。也因为在部队服务的这个样的经历，我看透了相当多各位弟兄姐妹从来没有看透，因此呢我内心有一个决定，我应该献身来当传道。所以在民国81年年底，我就报请退伍以后呢，隔年我就去报考神学院。我跟我爸爸说，爸，我已经听你的话，我来献身当传道，神学院也录取我去当神学生了。我爸爸只讲一句话，你都还紧张的嘿，团队人的话团队嘿。 这些话呢，一直放在我心中，一直到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环绕他的身边，我们看到他慈祥的这个面颊，然后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要不是我爸爸，要不是他，我今天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但是回头一想，原来都有神美好的旨意，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边跟我们慕道朋友弟兄姐妹能够来分享主耶稣的救恩，内心是感动的，内心是感谢神给我能够出生在这么一个基督教的家庭，让我从小都蒙受这样的恩典，得着这个天国的盼望。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所敬拜的神，所领受的耶稣的基督的救恩的确是真的。所以当我奶奶跟我讲的时候，跟我们大家说一定要抓住的时候，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当我爸爸告诉我说我们应该来献身当传道，来报答主恩的时候，这句话是他心中的亏欠，也是他对我的一个期待。如今他们两位都已经回到主耶稣的身边，可是呢，这些话仍然放在我心中。所以呢，我非常的期待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在我们一生的这个路程当中，如果你愿意，你来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抓住耶稣的衣襟，让我们生命也一样有不同的改变。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这个布道会当中，小弟跟大家来分享人的救恩团契。在这个礼拜里面，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叫人活的灵。我们分别用四天的时间，四天晚上的时间来谈论一些福音性的道理。那今天呢，我们仍然叫人活这个灵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脉络当中，我们来思考这个灵叫我们得着救恩的团契，救恩的盼望。我们还是翻开圣经来看看神借由圣经给我们叮咛的提醒的应许。我们请再来看一次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请看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我们再来看一下五十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肢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段经文是我们这一次布道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呢，就从人的救恩的团契来思想，来体会这段经文的恩典。这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尊贵的身份，因为在这个叫人活这个灵的恩典当中，我们蒙受神的救恩，我们体会到神的荣耀，我们也亲眼看见神的全能，因为我们在他的救恩当中，借这个灵让我们生命完完全全得到救赎，所以我们不再是那个血肉的身体了。因为血肉身体它带有罪，它被私欲所控制，它被情欲所影响，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灵的带领当中，我们不但更新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也在这个灵当中靠圣灵得生命，也靠这个圣灵来行事。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灵的当中，叫我们活着这个灵的里面，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光明的果子。那这个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就是神的应许。那么保罗呢，透过这个经文再次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被赎，我们就复活，我们就站立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领受在主耶稣再来之的时候，让我们得赎了那个美好的恩典的日子。也因为这样，这就是我们的救恩。而这个救恩他要给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自己从神那边领受，我们也要把所领受的分享给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很乐意的也欢迎我们慕道朋友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回想一下这个救恩的团契。 所以看到这个经文，我们必须再来看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一段话。我们请看一下约翰一书，我们请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请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而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来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来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将这些话来写给你啊，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是当时的使徒，也就是这位约翰，他特别用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就用这样的开场白，开宗明义，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救恩的团契，而这个救恩的团契是他们亲自所领受的，而这个领受过程当中，他特别强调，也说明了几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的地方。他说，这个生命之道呢，是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又说这是我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换句话说，信仰不是空洞的，信仰不是傻傻的笨笨的这样在传承下来的，而信仰是真实的体验，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有我爸爸的神，他是我的神啊。所以我刚刚说明了我奶奶跟我们讲的那些话，我爸爸跟我叮咛的那些话，事实上呢，他不是他们的神而已，他也是我的神啊，因为这是生命经历当中你我可以共同分享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约翰呢跟当时的教会说，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生命之道，就他个人来讲，是他亲身所听见所看见，甚至又说是亲手所摸的，这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也可以说是丰丰富富的体会。而这个体会呢，是从神而来的，换句话说，生命之道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体会的，可以抓住的。而且他又说，他乐意的把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用一个相交的团契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大家来分享体会从神而来的恩典。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第一章的第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来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啊。这个相交的意思就是进入到一个灵里面的团契，也就是说我乐意非常高兴从神所领受的来跟大家一起来体会，一起来分享。如果用一个生活中的比喻来讲，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我不单能够为你祷告，我也在祷告当中能够亲眼看见你领受的圣灵，这是一起体验神的恩典。当这个人病痛了，我们跟他一起来承受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体会他的苦，一起来祷告，而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尝尝主恩的滋味，而这个是可以体会的，在团体中是可以分享承担的。这个约翰呢，他用这样的一个语词跟这样的一个心态，他说我们生命之道是值得来体会，在团契中的相交跟互动当中，能够让我们的信仰不但是喜乐的，而是充足的。所以每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这个宣告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给它定位叫做救恩的团契。救恩它不是单向的，救恩它不是教条主义，救恩它不是辖制我们的，事实上救恩它是用生命般雀跃式跳动式，能够分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也就是说这一份的救恩你我共同来享受，共同来领受这份的恩典。所以在我们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它是用相交这个词，也就是团契的意思。所以生命之道它是可以互相的来分享，互相的来勉励，共同来体会的。 而这份的救恩从圣经当中来告诉我们，从主耶稣成全救恩之后，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团契就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不变，而也要让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来领受。所以这个救恩的团契啊，在我们圣经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跟字眼出现，它就是救恩的团契是要给我们的，但是在人的历史当中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呢，它化诸为文字，明载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出神启示的这样的救恩的团契，它是永远不变的。在这个犹大书里面，他讲这个叫做一次交付。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而这份的这份的救恩，它是可以相交的，是可以团契的，它是一次交付。什么叫一次交付？我一次就完成了。这个一次完成，就一次的标准已经定格在那里，永远不改变的，这叫做真理。但是往往呢，在我们人类的世界当中，当我发明了一件事情，或者感受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会随着时间不断不断的修正，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改变。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它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但是相对的，在过去就不是那么完全，今天可以能完全一点，但是今天看起来蛮不错，好像很周延，可是在后来你还是接的不足。就是在人类历史在演变当中，在演进的过程当中，永远是朝向新的，朝向进步的。但是神的道理不是这个样子，神的道理是安定在天，那个时候说真的，今天就真的，它不会随着人类的历史，随着时空的改变，有任何被变更甚至扭曲的一个现象。神的话永远不改变。所以在当时，这个耶稣若生的弟弟犹大，他特别来告诉我们，就是一次所交付的。在提多书里面呢，他特别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对于生命之道所产生、所体会的一种救恩的团契，我们称为叫做共信之道。也就是说，当神把这个救恩已经安定在天，一次交付，就形成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世代代当中，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根基，它叫做共信之道。所以人的救恩团契是一次交付的，是共信之道的。后来呢，在初代的教会，在面对了当时非常多异端的这个冲击的时候，他勉励大家牢牢地记住救恩的相交的过程当中，那个生命之道他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在我们所看的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勉励。好比有一个我们说叫做教牧书信。这个教牧书信呢，就是一个老师叫做保罗，他来勉励他的学生叫做提摩太，你注目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如何来牧养这个教会？而牧养教会的时候，是以神的救恩团契为根基的，而不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结合，也不是随着时代潮流所推进的、所发挥出来的那一种世潮式的、世俗式的一种文化。而那个时候呢，他特别讲了什么？我们可以看看，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讲了叫做章程。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四节，第四节，也不要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呢，只生出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讲到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生命之道，我们可以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相交，而我们也透过这样生命之道跟神相交。所以在这个救恩的团契当中，他特别的讲到，这是一个教会的根基，是一个牧养的基础。而他这边所说的是什么？他说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章程。也就是在当时呢，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大家在彼此辩论，甚至互相的攻击。可是这边很清楚说，他并不能发明，也就不能发现 也不能重新再发现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也就是说，神的教会他的安排，他救恩计划的安排，就如同一个公司行号，一个机构的章程已经定下来的。所以教会他有救恩的章程，而这个章程是稳定的，是不变的。所以这个书信里面，他把我们的救恩团契用一个严谨的角度说，这就是一个章程。我们紧接下来看提摩太的后书，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的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三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这里讲到一句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纯正话语当然指的是生命之道，而生命之道它是有个规模的，有一个规格的，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特质在里面。而这个规格，这样的架构，这样的组织的这个章程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因此保罗他用一个纯正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形容来讲到这个规模是不变的。不单如此，他后面又讲了一句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章的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十五节，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讲到这个圣经因着耶稣的缘故让我们明白了，让我们看清楚了，因为他已经成就了救恩的计划，而这份的恩典，而这样的圣经他告诉我们是一个得救的智慧，因为耶稣一次来交付给我们，因为他是救恩的章程，因为他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后来呢，保罗下到监狱里面，他关怀了教会所面临的一些冲击，而且在那个时候特别叮咛相当多的一些勉励。他曾经写信给当时的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做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个全备是什么？这个全备是相当于章程，这全备就相当于这个纯正话语这个规模这个字。所以我们这样就能够明白，原来在圣经里面他所谈到的生命之道，它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这就叫做相交。而我们所领受的这样的救恩的团契，我们用分享的，用见证的，用我们体会的来跟大家说这个生命之道，我们可以一起来喜乐，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的。而这样的一个救恩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真的是充满的丰盛的价值。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信仰当中，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对基督教的发展他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也很多人认为只要他有心，只要他愿意，只要他有美好的灵修，事实上信耶稣人人都可以得救。如果用应许的角度来讲，信耶稣的确是人人可以得救，但是有些人呢，在整个一个传扬的过程当中，他带有偏颇的扭曲的口吻，他这样说，他说教义使人死，这是按照一个律法的教条主义说，你今天只是按照这个规定，按照这个规定，而规定是死的，你按照这个死的规定，你会让人死啊。但是他不知道神他已经把救恩的规模章程，他已经牢牢的在圣灵中，也在我们每一个人信心跟爱心中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之所以说我们是一个救恩的团契，也就是说这个生命之道我们是可以感受可以体会的。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对这个生命之道他是非常严谨而且很清楚，不会任何的模糊。因此耶稣他亲自设立，亲自来应验，而这个亲自设立亲自应验的才是建构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桥梁，这叫做生命之道，这叫赦罪之道，这个叫得救之道。 也因为这样，我们才堪称它叫做得救的智慧。而这个智慧不是一般人能够去误解，不是一般人能够谋杀掉的。我们试着从圣经的角度来分享一下这个救恩的团契。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呢，他亲自设立的也应许了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赦罪的洗礼。而这个洗礼呢，我们都知道他让我们重生了。而这个洗礼呢，我们也称作圣灵的洗。而这个洗礼呢，在洗的过程当中，他让我们人与神能够进入到一个救恩的团契。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三节，从前啊，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个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里面讲到我们得以进入到父的面前，而之所以能够来到父的面前，是因为洗礼的过程，洗礼的恩典在这个团体当中所带给我们的。我们原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个罪人，鼻孔朝下都是罪人，尽管你是行善的，但是你还是会犯罪的时候，所以我们不是义人，我们就是罪人。但是耶稣愿意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所以洗礼是主耶稣亲自所应许，而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跟他和好。所以这个经文里面有几句话，他就是让我们知道借有洗礼，我们能够进入到救恩的团契，进入到救恩的相交，让我们在属灵的团契相交当中，我们能够得着满足的喜乐。而这里面有几句话，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这里讲到一句话叫做和睦，所以我们洗礼了，我们跟神和睦了。我们在这个十五节的下半段，他说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在这个十六节又说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就知道了原来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洗礼，我们就是跟神相交了，而这个相交就是团契，而这个团契我们或许有一个比较抽象的，比较不能够理解的，那么具体说这个团契是什么，这个团契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睦，我们在神的面前了。不单如此，我们从神领受和好和睦这样的团契，我们也因着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人与人之间，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把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也传给近处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人与人也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这样的福音，和平的福音，让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和睦了。所以救恩这个洗礼让我们能够团契，让我们相交，让我们大家在灵的里面，在耶稣的宝血里面，在教会里面，大家成为一体，我们和好和睦了，这就是救恩的团契。也因为这个救恩的团契是如此的尊贵，是那么样的重要，因此洗礼的过程就不能含糊，该具备的就一定要完完全全的全备的完整啊，按照这个经文里面主耶稣所设立的，一件也不能少，一定要如实的来完成的。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根据圣经，我们一定要在流动的河水当中来接受洗礼，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在池子里面，我们不会再挖个池子，我们不会在游泳池， 我们是在流动的河水，好比说河啊、江啊、海啊，这些流动的河水是主耶稣所应许的，就像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为我们开了一个泉源啊，要来洗净犹大家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孽。所以这个泉源啊是流动的河水，所以我们今天按照主耶稣亲自所设立的流动的河水，来在那边来接受这样的洗礼，所以耶稣也亲自为我们示范。所以在福音书当中看到耶稣，他说我要尽诸般的义，接受当时犹太律法底下的洁净礼，而这个洁净礼是为了我们今天的洗礼来做一个叫做事情上的一个预表。所以耶稣呢，他在约旦河外的一个河，然后呢接受这样的一个洗礼，就是洁净礼。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流动的河水，如果今天哪一个教会没有在流动的河水，他已经很清楚了违背这样的一个叫做救恩的团契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了。所以感谢主，我们是在流动的河水，我们不单要流动的河水，我们一定要面向下，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被钉了，他所打开，这个打开是人工的，因为他被迫抓到他的手钉在十字架上。如果自然的话，你会这样撑吗？你能够撑多久？五分钟你就酸了，你就自动垂下来的。所以那是人为的加工式的。但是耶稣呢，在被钉十字架，在临终之前，他讲了一句话：“我成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说：“我成了。”而这个“成了”就是成就救恩，将神所托付的救恩，他来成全了。因此，这个“成了”以后呢，他头就低下来了。所以我们在洗礼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主耶稣死的形状相结合，因此面向下。接下来我们全身入水，这个全身入水就跟耶稣死一起埋葬，而在这个死的过程当中，淹没在水的里面，全身入水，而且是面向下的过程当中，我们死罪得赦免，宝血就洗净我们。当我们从水里面再上来的时候呢，就是神的灵，让耶稣复活那个灵呢，也让我们能够重生改变成为新人，而这个就是洗礼了。当然里面有两个不可少的，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所以在使徒时代，每当谈到洗礼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说奉主耶稣的名来洗礼，奉主耶稣的名洗，他绝对不会说奉父子圣灵的洗。但是好多的教会，他们一定跟着马太福音里面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他们不知道那个名是单数，也就父子圣灵那个名是单数，具体说就是耶稣。所以后来使徒们在传福音，在施行圣灵的时候，在洗礼当中，他们一定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同时要在圣灵的运行当中让水凝化成耶稣的宝血，而这样的一个洗礼，我们才是救恩的团契，我们才能够救恩当中来相交，我们才能够跟耶稣和好，不但和好，我们就成为一体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领受救恩的团契的时候，这个不能不了解啊，这个关键不了解，洗礼是没有意义的。而如果关键不了解，你用不是这样的方式来洗礼，你是最不得到救赎的。所以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我们不要以为哦，这个是教义使人死，我只要喜欢我用滴水可不可以，我只要喜欢我在浴室里面可不可以，我只要喜欢我用温水热水可不可以，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圣经怎么说的问题。所以这是救恩的团契，所以我们在救恩的团契当中领受了，我们把这个领受一五一十的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讲到洗礼嘛。如果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圣灵的时候，当然我们最近几天的布道会我们都会讲到圣灵，但圣灵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记载。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圣灵它让我们在救恩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团契相交，而这个圣灵给我们的团契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六章 我们来看一下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十七节，这与神联合的，与神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今天我们已经洗礼了，我们也领受应许的圣灵，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灵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叫做一灵了。所以我们与神联合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灵的关系，也因为一灵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一体的关系啊。所以这个一灵，这个一呢，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而这个里面常住在我们的里面呢，而这个灵，那成为我们今天啊所谓的印记，我们的凭据，我们灵修的动力。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这个灵呢，抱歉，你不是属于基督的。也因这个灵，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有这个印记，我们才有这个凭据，我们才有这个灵的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圣灵，没有这个灵，我们很抱歉说你不属基督的。为什么？因为属基督的一定要这个灵，那才能够跟耶稣成为一体啊，成为一灵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他已经很清楚说，但与神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今天我们借着圣灵，我们成为一灵呢，一灵就是个一啊，灵里面默契，灵里面团契，灵里面相交了。所以很多人因着这个灵能够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看清楚，听得懂神美好的教训，这就是救恩的团契。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叫做洗脚礼。很多的教会呢，他认为洗脚礼是一种地方性的犹太人的甚至中东的风俗，感觉上好像个风俗嘛，洗脚嘛，洗脚是风俗演变而来，但是给他赋了一个意义，叫做灵修性的意义而已嘛。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主耶稣设立这个洗脚礼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这生命之道的相交，救恩的团契是什么？叫做有份啊。这个有份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洗礼里面呢，洗礼里面一个叫做和好，这是一个团契，圣灵呢有一个叫义灵，这是一个团契。今天的洗脚礼就是有份，它就是一个团契。什么叫有份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十三章呢，第一节到第三节，它是对这个耶稣所设立的一个洗脚礼，他把这个背景因素呢详细的来做一个说明。那我们从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背景的这个前提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十三章的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所以当耶稣设立洗脚礼的时候，他把这个洗脚礼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啊，很清楚的这一个宣告是什么？要与耶稣有份。为什么？耶稣回到天上，你洗脚礼，你才跟他有份啊，有关系啊。这是在这个洗脚的这个背景当中，他赋予一个非常重要圣礼的意义。但是那个时候他的门徒那个彼得并不清楚，他还以为这是一般的很通俗的一种洗脚，所以他认为耶稣你是我的长者，是我的老师，你不应该来洗我的脚。但是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因此这个有份是什么？份就是耶稣在天上，那我们有没有跟他有关系？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在天上。所以呢，洗脚在整个圣礼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救恩的团契，是一个有份的团契。我们用现实话来讲，耶稣在这里，我也在这里；耶稣坐在这里，我也坐在这里。那今天如果你没有洗脚，抱歉，你就与主无份了。那么多少的基督教，他们说他很虔诚，他们都信耶稣了，可是他们与基督无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按照圣经所讲的洗脚礼。因为洗脚是与基督有份啊，圣经明确记载在这里。我们可以扭曲它吗？我们可以任意更改它吗？如果我们从设立圣餐的这个背景，从我们刚刚所看的十三章的第三节，我们领悟到了 我们主耶稣他从神那边出来，那现在又归于神那里去了。那么主耶稣已经在天上，你洗脚之后才跟他有份，也就是天上有份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恩的团契，这个生命之道的相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更改。那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我们听到了这三个，第一个洗礼，还有一个什么圣餐洗礼，还有一个圣灵，还有一个洗脚礼，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叫做圣餐礼。而圣餐礼它给我们是一个救恩的团契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五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五十五节，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的里面，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他的里面。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在灵里面我们已经在哪里了？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所以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我们不但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耶稣呢也藏在我们的里面。而这叫什么？这就是灵里面的相交，这是一个团契，这是合一啊。所以今天我们不领受圣餐，今天我们按照规定来领受圣餐，我们就不能像这个经文里面说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这里面的恩典了。而这个救恩的团契，我们绝对不能把它忽略了。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按照圣经里面的规定，我们都能够领受这份的救恩。所以每当我们在领受的时候呢，我们是以葡萄汁，葡萄汁凝化成耶稣的宝血，我们是以无酵饼凝化成耶稣的肉。这个主的肉主的血真是可吃，在灵里面我们吃了以后，我们就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那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样做，我们用一块一块的，我们用一个面包的，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取代的，很抱歉，这个就不能连结在基督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要领受这个救恩，要体会这样的恩典，这是必要的过程。而这是主耶稣亲自者设立的，他特别说我们每逢吃喝的时候，他说吃喝的那日子，也就是他在天国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起在吃啊。所以这就是救恩的团契，就是生命之道的相交啊。这是我们所讲的第四个。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我们漏到哪一个呢？还是忘记少说哪一个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明天即将要来临的，就是安息日啊。安息日很多人把它误解了，他用一个律法的角度，用一个叫做律例的角度，认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是无罪的羔羊，已经为我们献祭了，所以耶稣的复活祭就成全了，所以安息日也相对要把它废掉了。他把安息日等于叫做律例的安息日，他不知道安息日的意义。安息日是个诫命啊，他已经超越了律例了，他是个诫命安息日。那如果以诫命的安息日来讲，在伊甸园所设立的安息日是个无罪的与神相交与神互动的安息日，而那个安息日永不改变，借由律法的安息来告诉我们，借由诫命的安息来告诉我们，它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它不是把它定格在律例的安息日。因此耶稣说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也因为这样他带来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后来在希伯来书里面再把这个安息日，不但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来享受安息日的这个样的安息，那更告诉我们一个叫永恒的永生的盼望。最后呢，我们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定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里讲到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里讲的安息日安息是什么？是我们盼望的在天国里面永远的安息。 所以透过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恩典的安息日，来纪念神的创造，来纪念神的救赎，与神立约，过着成圣的生活，与神立约，不但过着成圣的生活，我们就在安息日当中来仰望在天国永恒的安息，而在那里我们能够跟神永永远远的相会相交团契。所以安息日是没有被更改的。但是我们想想看，有哪个教会像我们这个样子？所以神已经把这个生命之道明显的来告诉我们，启示出来了。我们要说，在第一世纪，神已经借由使徒们一次的交互，说他用严谨的角度，借由圣灵感动十二使徒说，这就是章程，这就是规模，这就是得救的智慧，就是这全备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恩典当中看清楚了，明白了。那如果我们都能够在灵里面愿意这样的顺服，那我会认真的领受这个赦罪之道，我会领受应许的圣灵，我会认真的来思想，来查验，来立志这个圣餐礼，我会认真的来学习，来顺服，让有份的习教礼在我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那么有心来追求信仰，我如此有心，我愿意放弃一切来追求，可是我追求半天，我好像走错路了，我努力了半天，我好像全好像都错了，我本来要去台北，结果走到高雄，你会不会埋怨？你会不会捶胸？你本来可以进去，结果是那个走错方向，走错门了，你会不会懊恼？你绝对会的。那我们今天借由圣灵的启示，把全备的道理，圣经里面如实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看清楚，我们也体会了。所以愿神能够祝福我们，那我们今天就有神启示所应许的这个圣灵，这样的一个洗礼、洗脚礼、圣餐还有安息日，都能够在圣经当中活跃在我们的团契当中。那我们借由这个团契来分享、来见证，让更多的人也能够在这样的生命之道当中来相交、来团契，让我们大家都在天国里有份，让我们大家在灵里面有份。也愿神祝福大家。那么这一个礼拜啊，从我们星期一到今天的布道会呢，小弟就分享到这边。但是不要忘记，只有那个叫人活的灵，才能赋予这些意义跟价值。如果没有这个灵是空洞的，没有这个灵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这个圣灵，因此我们所讲、所做、所为，都在灵里面得着恩典。愿神祝福大家。那么最后呢，啊，我们请我们的青年诗班啊。我们请我们的青年诗班来献诗，也愿这些诗歌能够来帮助、来带领我们。那现在我们青年诗班要献唱的三首诗歌，第一首啊，耶稣是我一切所有；啊，第二首，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最后一首啊，信靠耶稣真是甜蜜。以上三首啊，请我们大家安静啊，虔诚的来聆听，也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神。Thank you.
感谢主耶稣的爱，我们听了诗班所献唱的诗歌，现在我们也一起来唱赞美诗279首，一起来赞美神。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祈求灵恩。我们刚才听了林传道的证道，救恩的团契，关于得救的 该做的主耶稣一一都给我们留下榜样，所以我们要接受救恩，我们就必须按照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一一要来遵行。他受洗，没罪的主却为我们受洗留下榜样，受洗之后祷告祈求圣灵，他设立洗脚礼，为了让我们与主耶稣有份，他举办圣餐，让我们借着圣餐领受主耶稣的肉主耶稣的血，归入耶稣基督里面，然后他又遵守安息圣日，这是神的诫命，所以主耶稣关于得这个救恩，他都留下了榜样了，我们必须要一一来遵行，或者我们信主就枉然了。因为主耶稣说，我凡是给你们留下榜样，你们要按照我所做的去做，我们才能够跟主耶稣连结一起，将来进入永生的天国。当然更要紧的，我们要有神的灵的感动，要领受应许的圣灵，我们才有力量能够遵行神一切的旨意。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祈求灵恩，希望每一位慕道朋友或是主内还没有领受圣灵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把握灵恩布道会是神特别赏赐灵恩的时刻，我们要多多祷告。今天中午跟这个丁荣家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到他当时怎么得到圣灵。他读国小三年级，从小出生就在主的爱中，但是他虽然很渴慕圣灵，迫切祷告，一直没有得到圣灵。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他也是很渴慕赶快得到圣灵，迫切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他看异象，看到他家里的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因为他是老幺最小的，通通要上飞机了。他说要到哪里去，这个是要开往天国的，他说我也要去，他就跑过去跟在后面。但是那边看守的人不让他进去，说你有没有证件，有没有机票，没有。他说你没有，你不能进去，也就是我们要进天国，圣灵就是我们进天国的凭据。哇，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意象，他心里就更急了，更迫切祷告，感谢主。他一面哭一面祷告祈求，眼泪直流，感谢主耶稣的爱怜悯他，垂听他祷告。在那次祷告，他就得到了宝贵的圣灵。我以前注目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是他今天讲得更详细了，所以我们 祷告祈求圣灵，我们要在救恩里面能够互相团契在一起，圣灵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祷告，我们这几天也都勉励大家祷告，要开声，要情此迫切的直求。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戴着口罩啊，所以出来祷告有时候声音很小，又戴着口罩听不到声音。所以希望啊，我们祷告要开声哈，心里要迫切，尤其啊要祈求圣灵的人更应该啊开声迫切祷告。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就是情辞迫切的直求，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们不但要预备一颗虔诚的心，那更要紧的情辞迫切啊，开声祷告。所以不要单单用心祷告念在嘴巴里面啊，主耶稣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啊，求天父能够垂听他的祈求。所以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祷告也留下了一个榜样，主耶稣都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了，何况我们不按照主耶稣啊给我们的榜样来做吗？所以希望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家要开声啊，用心，用你的话语情加上言辞啊，迫切祈求主必把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啊，感谢主啊，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啊，要祈求圣灵的要接受啊，这个按手领受灵恩的请到前面来啊。那还没有受圣灵的人就把柜垫红色的往上啊翻上来啊，那按手帮助祷告的人就知道你还没有受圣灵啊，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啊谁得到了圣灵啊，希望啊大家能够啊情此迫切的直求。